主啊，你是大有能力的神，你的创造何等的奇妙，你是信实的神，你是怜悯公义的神，你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主啊，你也是为穷乏人伸冤的神。主啊，感谢主，你怜悯我们，赐下恩典给我们，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享受从你而来的丰盛的恩典和平安。我们再次聚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继续来引导我们，光照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，也让我们按照主你的旨意走前面的路。求主来亲自来带领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分享的是箴言31:1-9。箴言31:1-9，第一节，利木以勒王的言语，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。也就是说，这31做了一个介绍，是谁的言语，这言语从哪儿来的，是这个王说的话，而这个话 是从哪儿来的，是他母亲对他的教训。也就是31整个是这个利木以勒王的母亲对这个王的教训说的话。那么这个利木以勒王是一个什么样的王，他是谁，有什么样的背景。那么在整本圣经当中，其他地方再也没有出现关于这个王的任何信息，所以我们无法来知晓他具体是什么样的王。所以有人推测可能就是所罗门，那么利木以勒可能就是所罗门的母亲八十八对他的昵称。利木以勒他的原文字义就是为了神，属于神。那其实利木以勒这个王到底是谁并没有那么重要，这里边最重要的是他发出的言语，他的母亲的教训，这个出于谁，这是重要的。箴言，那箴言和30的第一节一样，是指的出于神的话，是神的默示，是神的启示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那就像这个圣经具体哪卷书是谁写的啊，我们特别关注啊，人特别要追究这些东西。如果说圣经里面没有说，我们没有必要去具体的探究。比如说希伯来书，那这卷书圣经里面没有说是谁写的，我们也没有必要去深究。最重要的是它是出于神，人只是神使用的一个器皿，是神话语的出口，这是我们需要看重的。另外我们还可以从这句话看到一个信息，就是王啊，他的母亲对他的影响力以及母亲的重要性。我们读列王记和历代志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留意的话，会发现通常提到一个王上来的时候，那下面往往会补充一句他的母亲是谁谁谁。而通常这个王如果是个好王，他的母亲一般来说都是像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他是个好母亲。反过来他的母亲一定是一个离弃神的母亲。那么今天生活当中也是，母亲对孩子的影响其实远远大于父亲在家里面的影响力。那么他母亲对他的教训也是从神来的。那下面这个母亲就说话说，我的儿啊，我腹中生的儿啊，我许愿得的儿啊，我当怎样教训你呢？我们仔细去体会啊，我们看到这个母亲对这个儿子的 管住关心，也是对这个儿子有些做法的失望，说我当怎样教训呢，我怎么说你呢。我们平时也是对一个人稍微有点失望的时候，说我怎么说你呢，我怎么说你才听呢。他这儿不断说，我的儿啊，我腹中生的儿啊，我许愿得的儿啊，许愿得的儿子，向谁许愿？向神许愿。为什么向神许愿呢？那可能是这个母亲根本就当时就可能怀不了孕，这个儿子按照正常情况下可能就根本不可能出生的，是许了愿，求了神给他这样的应许才生下这么儿子啊，就像是撒母耳一样。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，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十一节，当时他的母亲哈拿就是生不下孩子，所以就到殿里面去求问神。撒母耳记上的一章十一节，他就许愿，哈拿去许愿说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，眷念不忘婢女，赐我一个儿子，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。那就是要把神赐给他这个儿子献给神做拿细耳人，就是要终生侍奉神。拿细耳人是有些人神没有让他终生服侍，但是他有这样的心智，他就向神许愿，神也允许，所以他可以在某一个阶段来为神摆上，来奉献给神，服侍神。而这个哈拿呢，愿意把他的儿子一辈子做拿细耳人，一辈子去服侍神。那么最后神也应允，生下撒母耳，这就是许愿得来的。那么现在我怎么说你呢？也就是他儿子有些做法已经偏离了神的旨意，不合神心意，也不合他母亲的心意，在责备儿子，来引起儿子注意，让他要归正。那第三节说，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，也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。这个可能就是他儿子现在在做的事。我怎么说你呢？那以后你不要将你的精力给妇女，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。把一个人把精力给了妇女，那就是沉溺于女色了，成天在这个女人堆里面，就像所罗门一样。不要有败坏君王的行为，就是一切导致失败的行为你都不要去做。所以作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君王，他是要约束自己的，不可以为所欲为，随心所欲。所罗门最后的失败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。我们看一下利未记上的十一章第一节，利未记上的十一章第一节，他所罗门当时和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，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，就是摩押女子、亚门女子、以东女子、西东女子、赫人女子，这些都是外邦女子。而神跟以色列人说的清清楚楚，不能和外邦人通婚，不能掺杂。所罗门不听，神当时跟所罗门说过，如果行和神心意的事，神就保证他的王位，而且也保证他的王位在子孙手里面不会丢失。那所罗门上去以后，就开始腐化，为法老的女儿娶来做妻子，盖了豪华的宫殿，那导致了所罗门死了以后，这个国家的分裂。这是作为一个君王特别要持守的，不要沉迷于女色。那其实中国的历史也是这样的，历代君王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为。 第四节，利木以勒啊，君王喝酒，君王喝酒不相宜。我仔细体会这个母亲说的话，就是喝酒，喝酒不相宜，就是他可能就是开始酗酒，这儿的喝酒是酗酒，就是贪酒，一个是贪女色，一个是贪酒，酒色。所以母亲对他很失望，就是指出这两点引起他的注意，让他改。喝酒不相宜，不合适，你作为一个君王酗酒不合适啊。浓酒在那里也不相宜，就把浓酒，浓酒是烈酒，烈酒是一喝容易醉的那种酒，就这个酒都放都不应该放，往哪放，不应该放在那里。第五节，那下面说这个喝酒见女色，最后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？下面整个流逝。第五到第七节，恐怕喝了酒忘记律例，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。忘了律例，那治国有治国的法则啊。以色列治国，那就是治国的法则，那就是神的话，是圣经，当时是旧约圣经。就像今天教会，今天治理教会也是神的话。如果忘记了神的话，再去治理，这儿教会其实也没有存在的意义。所以忘记了神的话，忘记了律例，那就会为所欲为，一切都是出于人，不是出于神了所做的。颠倒一切困苦人的是非，可是颠倒是非了，也就是失去公义。治理国家如果失去公义，这个国家早晚被亡。第七节，那第六节，那么你君王你不能喝酒，这个酒给什么人喝呢？说可以把浓酒给将亡的人喝，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，让他喝了酒忘记他的贫穷，不再纪念他的苦楚。这两节经文什么意思呢？那苦心是哀嚎痛苦，极为愁苦。一个人心里面极为愁苦的时候，特别是一些男士，可能就会借酒浇愁，因为喝了以后就可以自己使自己麻木，不再去想那些愁烦的事。一个快要死的人，那可能也很痛苦啊，那就给他喝酒让他麻木，不再害怕。所以第六节第七节的意思就是，那喝酒给这些人喝，不是说因为酒可以麻醉和这些将死的人、困苦人，这里面是说的这个酒唯一的好处，也就是能够让这些人麻醉心灵，逃避问题，喝醉以后可以逃避，不再去愁烦，不再去思想。也就是说，这儿在比喻这个酒的一无是处，酒除了麻痹人以外还有什么好处呢？没什么好处。那么这个母亲就跟他做舅妈的这个儿子去讲，强调让他真的知道酒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，不要去酗酒。第八节，那么你应该做什么呢？你当为哑巴开口，为一切孤独的伸冤。孤独的，没有任何人去支持，没有人帮助，这是弱势的一群人。哑巴吃了亏，受了冤屈以后， 他没有办法为自己去辩屈辩解。那就意思就是你要为受屈的人伸冤，你要行公义，好怜悯，有怜悯之心，这是你作为君王应当做的事。第九节，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，为困苦和穷乏的辩屈。按公义判断，这按神的公义去治理国家，这是一个君王应该有的责任，为这些弱者来伸冤辩屈。我们看到这一到九节啊，这个母亲知道他儿子现在的问题，也指出来，给他儿子指了一条正路。所以我们真的感谢神，这个作为好的君王身边一定有好的母亲，今天也是。我们的孩子其实最后怎么样，与做母亲的是有关系的。因为在家里面，孩子和母亲常常在一起，可能比跟父亲更加的亲近一些。所以母亲对孩子的平时的这个影响教导，会影响这个孩子的一生。那他现在以利木以勒做了君王以后，高高在上，但是他的母亲仍然在注意他的一举一动，发现问题及时提出来。这个也给我们提一个醒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有责任把自己的孩子带在神的面前，我们也有责任继续来关注孩子的一举一动。即使孩子成家以后啊，成家以后也成人了，好像做他应该有自己的想法做法，但是当我们发现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有责任指出来。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爱孩子的母亲。也提醒我们弟兄姊妹，在教会里面我们应当怎么去行事为人。不可以贪，这是贪恋女色，这个酒色，其实任何的神以外的基督以外的东西我们都不要去贪，贪的结果一定是给自己带来败坏，离神越来越远，甚至可能丢掉救恩，失去恩典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。